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父亲节要到了，那最近网络上呢，很多父亲节礼物的广告，举凡吃喝玩乐、食衣住行，所有的用品都有。那我在看着这些广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哦，从这些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礼物种类当中呢，就流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每一位父亲的需求不同，每一位父亲的个性和喜好也不一样，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种类的礼品让人来选。那我想孩子们呢，可以在这些礼品当中选出最合适自己父亲的礼品。那我同时在看这些广告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每一位父亲的个性喜好可以不同，但是怎样是一位好爸爸，可能就有一些基本的要素了。那想到这一个问题呢，我就和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负责爸爸事工的林老师联系，我请他来幸福满家园节目里呢，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是好爸爸，那也就是说呢，什么素质是好爸爸应该具备的。林老师他经常要举办一些爸爸的活动，那参加的爸爸呢，从80岁的爷爷级的爸爸到初为人父的年轻爸爸都齐聚一堂，他们呢一起分享，一起学习。所以从今天开始呢，麦思佳要和林老师来谈一谈什么是好爸爸。林老师您好，
思佳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来到节目里面，在父亲节的时候呢，谈一谈做一个好爸爸。我想先让我们听众朋友对您有一个了解，您自己是几个孩子的爸爸？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自己目前有三个小孩，老大五岁，老二三岁，老三是女儿，前面两个是儿子，然后女儿快满两岁。
是的，我知道林老师呢，他不但自己有事业，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爸爸事工的，是吗？
是的，没错。
您这一部分的工作可不可以大概让我们有一些了解？
虽然称呼我为林老师，实际上爸爸事工上面我们是一同学习的概念，因为当好爸爸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也不敢说我去教人家怎么去当好爸爸而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跟一群爸爸们、一群男人们，
是
我们一同学习。
是的。那我想很简单的先问一下，从您第一个孩子出生，您成为爸爸之后到现在，您觉得这一段时间好爸爸容易吗？
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哈。很多人说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然后第二个孩子开始什么照猪养。那我很感恩，就是在有老大的时候，我就读到了一本书叫做我是好爸爸。那这本书帮助我非常多，让我能够学习去成为一个好爸爸。
好爸爸，是。那我想怎么样可以经由学习或是生活上的一些磨练，那么让一位有了孩子的弟兄，一位男性可以成为好爸爸？
首先我想我们可能先来定义一下爸爸这个角色，也就是父亲这个职分。 上帝创造了父亲这个职分，
是，
实际上它是一个祝福。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往往身为父亲之后发现，哇，你在你的事业上面要努力，在家庭你要同时兼顾，所以你会感受到说，哇，好像身兼多职，然后很多的重担，很多的负担。就好比你今天看到一幅画面，是一棵大树，然后这棵大树呢，那个根扎在地上非常的深，然后那个树长得非常的粗壮，然后很庄严，这样感觉
有的时候让人看了一下是有一点哦，
是，那那个感觉说这个大树好像就是一个父亲角色，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色去看，当这个大树长得很茂密的时候会产生树荫，然后你想象那上面绑着一个荡秋千，然后有小孩在那上面荡，然后或者爬在枝头上面在那边玩，然后有小鸟，有各种动物等等，哇，这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快乐的画面。
是，
那我们期待我们看到说父亲的角色，实际上你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是上帝的一个祝福，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画面在这边。
是是 是，我想林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体啊，非常形象化的一个比喻。照您的这个大树的比喻来说呢，这棵树它也不是一夜之间可以从一个小苗变成一棵大树啊。
是，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
是的，那我相信男人都是在有了孩子才开始学习怎么当个爸爸。
爸爸。
那我也相信没有一个男人不想成为好爸爸。大家的目标都是期待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爸爸，这是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和学习。那我相信特别是华人在整个的成长背景过程当中，我们受的教育往往是我们男人有泪不轻弹，
是，
我们就是要坚强，
要打落牙齿或血吞。
是的，所以很多时候遇到了问题遇到了难处，
是，
我们就是咬着牙，我们就是想办法去解决。
嗯嗯。
但是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
嗯。
但是我们却常常好像非要走到尽头不可，才会想起这句话。所以我觉得在做好爸爸过程，我们第一个真的就是凡事交托在神的手中。
是。
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就第一时间的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方向，寻求解决的方案。
那其实我知道对父亲哈，对一个男性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去面对去突破的。
是。
比方说哦，有网瘾，哎呀，喜欢打电动玩具，
是，
有很多这些生活上就是在没有成为爸爸之前，没有成家之前，有的一些影响生活的一些习惯，可能在成为爸爸之后都会是一个挑战。对一个成为父亲角色的男人来说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像刚才您提到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带到神那里，怎么样从神那边支取力量。
我想这个过程真的就是一个选择。圣经也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是。
那我相信在面对过去这些状况，就是可能是一些瘾，不论是情欲上的，有可能是在网络上的色情的，或者是一些眼目上情欲这些瘾，然后包含甚至于一些酒瘾烟瘾等等对身体有影响的这些，然后甚至于您刚刚所提到的可能在电玩上面，或者是很以前很喜欢去 party 或者等等
是，
那这些相对来讲当您有了家庭成为父亲有了小孩之后，一定是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是否要将同样的这些要带到下一代来影响你的下一代。那我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件事情你要怎么去面对你明明知道是一个问题，那很诚实的谦卑的将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这些是你的软弱，然后寻求他的帮助。当然在教会当中可能有属灵的长辈，或者是你的辅导，或者是教牧牧者，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你正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和状况，寻求他们的从旁的带导和支援。
是。
那最终我觉得男人很需要伙伴，有很 值得信赖的这些弟兄，然后很好的这些属灵的弟兄，然后能够成为你的伙伴，一同来面对，因为他们可能也曾经面临过这样子的问题，那一定有很多他们怎么样走过的一些见证，一些经历都可以成为你的帮助。
是，所以在成为爸爸之后，很重要的是在跟神的关系当中呢，男性要先放下男性自尊啊，这个部分可能是蛮大的一个心理上的突破，因为过去我们中国人的形象，男人都是要自己可以解决事情的。
是
啊，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在主里，我们知道有一个最好的帮助啊，就是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把所有会影响孩子，影响父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一些习惯，好，能够愿意靠着神的力量来有所调整。
是的，就好像圣经当中葡萄树和枝子连结的关系，我们要与上帝这棵葡萄树连结，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被滋养。
其实我觉得这个讲道理可能都懂，做爸爸的呢这个都明白哦，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男人的习惯呢会是第一个跑出来的。
是的，那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在几个月前，我小女儿她肺炎然后住院，我从工作结束回到家的时候，我太太已经带着女儿在就是坐救护车急诊，然后在医院。那另外两个大儿子，他家里有其他人帮忙协助照顾。那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紧张，然后在联络电话中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心里就很急，哇，那我接下来要赶快安排这个大儿子他们晚上吃什么，然后我太太那边我要送什么样的便当，他们要预备什么样的东西，等会是不是要住院。哇，在这边忙乱的过程当中，忽然我就感受到一个声音，就说让我安静。然后我当下就然后我就忽然意识到说，对，我自己都在分享怎么样第一时间到上帝的手中，然后我自己怎么可以忙乱成这样子呢？当下这个声音就打醒我，我就第一时间我去把我儿子召来，两个儿子，我们手牵手，我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为妹妹祷告。
是是，
然后我们为妈咪祷告，上帝来帮助我们，让妹妹能够很快的，因为妹妹有一点算是那种昏过去那种感觉，是蛮紧张的。
是，
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两个儿子就很配合，然后我们就手牵手围成一圈，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哇，结果没想到我感受到身为父亲的一个骄傲或者说带着两个儿子这样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很感动，然后我也觉得说这真的是就是怎么样在生活中把神放在第一。
是，
而且马上机会教育的概念，好像小朋友就一起学习那真的就在这个之后，每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儿子大儿子他就会第一时间说爸爸我们来祷告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棒的一个感觉在那边。对，那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是那个我太太在外头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那我们也是很紧张。
是，
然后我当下也想说我赶快找人来家里帮我带两个小孩，我要赶快去车祸现场去帮忙，有的没的这些也一样，在那种紧张的气氛当中的时候也是忽然一个感动，不是应该第一件事要带到神的面前吗？所以我又带着两个小孩然后一起为妈咪祷告这时候是三个啦，那时候妹妹也在我们就一起为妈咪祷告结果神很奇妙安排，不小心撞到那个也是一个组内的弟兄然后他协助我们，然后我们有透过保险公司等等，太太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受伤车子损伤也都非常的小，然后一切都很安然的这样子结束真的是在生活的各种小事状况当中怎么样去学习第一时间的交托也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教育，以身作则把这个信仰真实活出来，让就在那么小的一个小孩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已经认识到神是那真实美好的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而且他们也真的看到了祷告之后神的应许跟祷告的果效
是
我想这个真的是身教重于言教了。那么在您带领的爸爸事工要教授跟其他弟兄谈论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您是用什么方法让弟兄们可以学到说任何时间发生第一时间呢先找神？
我们针对这个爸爸的这个事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嗯、实际上不像传统的这种讲授型的，
嗯嗯，
因为很多男人他学习去听课都是 for a reason， 都是为了一个原因，
是
就可能工作上你需要升迁，所以你去考一个新的证照、嗯、或者一个方式、嗯、但是你今天在教会你还要再去上课去听课，很多男人可能那个意愿还有这个憧憬并没有那么高，
是
所以在当初设计这样子一个课程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一种活动的形态，我们有创造一些体验游戏、
哦、
然后协助他们在一群男人在玩游戏、嗯，而且很多是需要耗脑力耗体力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达到一个团队动能
是
自主学习的一个概念、嗯嗯、他们在游戏当中就会发现说哦，诶，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嗯嗯、
那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我们透过每人一张扑克牌，然后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数字，
是、
我就会例如说喊一个数字、
嗯、
我说50、
嗯、
那现场的每一个人就要拿手中的扑克牌去跟其他的人凑到这个50这个数字、
比方我拿到的是黑桃红心都无所谓，
对
重要的是数字，
那数字是的
啊、所以我如果拿了6最大了嘛，哦没有啊、如果那个数字
13对 13, 都有，
对，那如果说我拿的是6，那我就要去跟其他人、
你可能要去例如说我说50、
嗯、
你可能找到一个4凑成10、
嗯、
再找一个10凑成20、嗯、再去找其他的人想办法凑成50、
嗯、
那当然这当中有些人就会落单，
是
好，那在玩几次之后我们会增加难度，变成再加入减法、
嗯、
加入乘法、
嗯，
最后加入除法、
哦、
就是加减乘除你都要运用、
哦、
然后达到我喊出的这个数字、
嗯、
但是在最后一关的时候我会拿出一个红心 K、
嗯、
好，我说这个 K 呢代表一个任意数，接下来我就会特别喊一个很难的数字，
嗯嗯，
让大家去想破脑加减乘除怎么样去凑，但是往往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忘记我手中有这个
任意数、嗯、
那大家也可以得想而知，其实不论你怎么凑，你只要加入这张任意数、嗯、你都一定可以凑成我要的那个数字，
是，
所以这个数字就好比是我们的上帝、
哦、
我们往往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
嗯、
遇到难题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第一时间的就想尽办法自己去找答案找方法
去解决
嗯、但是呢真正最好的答案最好的一个帮助其实来自于上帝、
嗯、
就在我们上帝那边
那个任意数，我想任何情况呢我们到神面前就都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啊。那么讲到跟神的关系呢，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执事啦这一些重要的角色呢都是男性在扮演，
对，
很容易弟兄会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服侍的非常的热心，很多时间都是在教会忙着，
我们教会常常在讲家庭事工、
嗯、
那实际上家庭乃就是教会的一个根基，我觉得在讲爸爸这个父子这个议题的时候，身为男人当然神给你感动你要在教会服侍，这是绝对是很好的，因为你是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但是当然怎么样学习把神所托付你的这个家庭，你先要把你这个家庭管理好，把这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那接下来带着整个家庭能够一同来服侍，成为神更美好的一个见证。
是，那很多时候也会我们听到就是说我照顾神的家神就照顾我的家我也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说法，
是、
哦、
我觉得应该是在字面上照顾神的家、但是这个神的家实际上是从家庭开始，是从你自己的家庭开始，你怎么样好好先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上帝一定会有更大的祝福在背后。
是
那有些人的迷思啊，那我相信这个可能是比较一些宗教的一些迷思，会觉得说我好像付出很多的时间在教会，我去服侍神，那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看顾好我的家，会祝福我的家。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迷思必须去打破。对，上帝量给你的实际上就是你自己这个家庭，如果你自己这个家庭你都没有照顾好管理好，你又怎么可以说你是照顾好神的家呢？
是，我想您来谈一谈一位父亲、要照顾好自己的家，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 让你的家可以跟神是连结，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实际上就是祷告。
祷告。
那怎么样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妻子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那因为我们在现在这个世道上面实际上是很混乱的，常常会有很多仇敌来的攻击，
是
或者是一些危险。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能够透过祷告来托住整个家在神的手中。我自己经历跟我太太我们一起为小孩祷告的过程，在从小的时候 baby 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断的祷告，
是
甚至于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说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能够不会比较不太会哭闹，能够让妈妈可以好好休息，然后好好的喝奶，就是把所有的这种很具体的一些状况然后为孩子祷告。哎，真的很奇妙，出来这些孩子真的就是一个祝福，然后就很开心很喜乐的一个小孩们在这个过程。
是
对啊，
通常为您家庭的祷告您是怎么来做这一件事情呢？
我们家固定我们家自己是把它排在礼拜五的晚上，然后我们算是一个家庭的祭坛。
祭坛是。
对，那虽然现在小孩还小，所以我也就是用活动的方式，我们吃完饭之后我都一定会带一个游戏，所以现在小孩都好期待礼拜五晚上
爸爸会带游戏。
对对对，那有时候是妈妈，就是我们一起讨论看怎么样。然后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带出一些，例如今天主题是勇气，或者是坚持，
是
或者是诚实，当然一定会带出一些属灵的教导，然后再透过游戏啊互动啊跟他们有很好的一些时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也会用祷告做结束。那祷告的过程我们可以说彼此代祷，
是
就算五岁的三岁的他们都可以提出说有什么可以感谢神的，有什么可以感谢爸爸的，感谢妈妈的，感谢彼此的，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做感谢赞美的祷告。然后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敬拜赞美啦，我们可以现在 YouTube都很方便，
对对，
好播放，然后一起跳舞，一起就花点时间在这样子同乐过程，潜移默化的将整个的信仰能够带入。
是的，我听起来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必须要先有，第一个是父母亲愿意花这个时间，
是
你们看见这个事情有多重要，
是的，
你们真的愿意花这个时间，上班很累回来了，但是也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第二个是你们一定已经很精心的来设计这一段时间要做的事情了，给孩子什么样的属灵教导给孩子听什么样的诗歌，就是这一段所谓的家庭祭坛的时间呢是经过你们父母精心设计了。
是的，没错，那我们其实现在资源很丰富，
对，
所以也很容易可以找到这些相关的这些 resource 这些资源，其实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大概平均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
是
对，因为其实小孩越小他们的那个注意力啊专注力相对会比较难集中，
是
其实很多时候透过一些互动游戏然后跳舞陪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陪伴
是
花时间在一起，当然你不需要说你好像一定要附上哇你要精心的去设计然后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是是，
那实际上你可能长期下来你会真的
很累，
就是很简单的轻松的然后跟他们同聚在一起，这样子。
是，我们非常谢谢林老师在今天节目里面跟我们谈到了这个好爸爸的角色，那么也尤其强调了呢好爸爸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跟神的关系
是的，
那么同时也跟我们谈到了要在家里建立一个家庭祭坛，那么跟孩子们跟太太整个家庭呢都会是一个祝福我们非常谢谢林老师。那么我想对于好爸爸来说呢，除了跟神的关系，很重要的是跟太太的关系，
是的，
跟孩子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里还是请林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好爸爸跟太太的关系。
好的，没有问题，
谢谢您，
谢谢。
父亲的爱充满我，父亲的心引领我。 聪明的人隐藏，却像隐海鲜明。我不再依靠自己，只渴慕你身影。我不想再绕着远路行，只想现在靠近你心，你心。我相信我遵守你真理，真理带我回到家里，家里。你儿女要欢唱，你儿女要欢喜，你儿女要欢唱，因父亲的心。等候远离你的，你牺牲独生爱子，使我回转向你。我不想再绕着远路行，只想现在靠近你心，你心。我相信我遵守你真理，真理带我回到家里，家里。你儿女要欢唱，你儿女要欢喜，你儿女要欢唱，你父亲的心。我在家里，我在家里，你的子
良友电台节目《幸福满家园》正在播出。
讲到我们中国人对父亲的形象呢，说实在的，在我心里呢，我父亲的形象就是那一种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他的样子。那么一直到我信主之后，慢慢的自己也成长，我也明白了，最好的父亲的形象就是尊主为大的形象。我们今天听过了在国际真爱家庭协会负责爸爸事工的林老师的谈话，知道好爸爸不需要是大落牙齿或血吞，也不是勇者无敌，而是依靠神尊主为大的基督门徒。好爸爸除了是懂得依靠神之外，另外还有两个特质，那就是爱孩子的妈咪，以及呢对孩子传承尊主伟大。那么在下次的节目里呢，林老师就会来跟我们谈一谈第二个特质，爱孩子的妈咪。那么当然这也就涉及了夫妻关系的话题。我希望您下一次继续的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天地，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